第35章，救赎死者。
伟大的耶和华知道活人和死人两边的情形，而且已经为他们的救赎做了充分的准备。
约瑟斯密的生平。
约瑟斯密先知蒙召的初期经历了一件事，这个经验为他后来启示有关死者救恩的教义做好准备。1823年11月，路西麦克斯密和老约瑟斯密的长子奥文斯密突然染上重病，奄奄一息。奥文当时才得25岁，原本是个强壮能干的年轻人，而且工作卖力，对他们屋企的经济稳定很有贡献。他的母亲说他是本性极之善良的年轻人，他的高贵和慷慨令到他在世的每一刻都在这祝福他周围的人。奥文知道自己就来要死了，于是召集他的兄弟姊妹到他身边，对他们每个人讲说话。他对当时即将满18岁尚未得到金叶片的约瑟说，我要你做个好孩子，尽全力拿到那些纪录，要忠信地接受教导，遵守赐给你的每一项诫命。你的哥哥奥文现在必须离开你了，但是要记住他为你立下的榜样，你亦都要为那些比你年幼的细佬妹立下好榜样。奥文过身之后，他们屋企请了纽约州帕马拉一位长老教会的牧师来主持他的丧礼。由于奥文并不是那位牧师辖区的教友，那位牧师就在讲道里面端言奥文没办法得救。约瑟的弟弟威廉斯密回忆地说，那位牧师极力暗示说奥文已经落了地狱，因为奥文不是教会的教友，但是奥文是个好孩子。我的父亲好不喜欢那位牧师的说话。1836年1月，在奥文过身好多年之后，约瑟斯密得到高荣国度的意象。他在意象里面见到奥文、他的母亲和父亲有一日都将会继承高荣国度。令约瑟惊奇的是，奥文怎么也在那国度获得继承产业，因为他在主着手第二次聚集以色列之前就已离开今生，并且尚未接受赦罪的洗礼。教义和圣约第137篇6节。然后主的声音临到约瑟宣告，没有认识这福音就死去的人，若他们被允许留在世上，就会接受福音的，必成为神高荣国度的继承人。还有所有今后没有认识福音就死去的人，若他们有可能就会全心接受福音的，也必成为那国度的继承人。因为我主会按全人类的行为，按他们心中的渴望审判他们。教义和圣约第137篇7至9节。1840年8月15日，约瑟斯密先知在纳府的一场丧礼之中首次公开讲道的时候，教导了死者救恩的教义。根据在场的西门贝克所讲，先知一开始就见证话，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大喜的佳音。他读出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大部分内容，解释话，这位使徒是讲给那些了解为死者洗礼的人听的，因为他们之间奉行这件事。然后他宣告，现在人可以代替过了身的朋友接受洗礼，并且救恩计划是要拯救所有愿意服从神律法规定的人。 在那次丧礼讲道之后一个月，先知去探望病危的父亲，同父亲讨论为死者洗礼的教义的时候，他父亲想起他的爱子奥文，就要求立即为奥文执行这件事。就在他过身之前几分钟，他说他见到奥文。到了1840年底，斯密一家因为海伦已经代替他哥哥奥文接受洗礼教义而感到欢欣。
约瑟·斯密的教训：神爱他所有的儿女，他将会根据人接受的律法来进行审判。
在我们这个世代，很多人自认有智慧、有理性，但是对神为人类家庭救恩所作的伟大计划就不是那么了解。对于救恩计划、全能者的各项要求、上天堂的必要准备、已经逝去的灵的状态和境况，以及根据不同的善恶观念来决定义行和恶行会带来什么幸福或者悲惨，大家都有各式各样互相冲突的看法。虽然世上有些人毫不留情地论断其他人、谴责其他人，但是这位宇宙的伟大父亲就用慈父的关怀来眷顾整个人类家庭。他视他们为他的后裔，而且没有任何那些会影响人类儿女的偏狭情感。他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他手中掌管着审判的权力，他是一位睿智的立法者，并且必定会审判所有世人，不是按照世人那种狭窄而且自私的观念，而是按照世人肉身之中的所为，无论是好的亦或是坏的，亦都不理你这些行为是发生在英国、美国、西班牙、土耳其或者印度，他会审判世人，不是按照世人没有的东西，而是要按照他们有的东西。在世上的时候，没有接受到律法的人不会按照律法受审判，那些有律法的人必然会按照律法受审判。我们不需要怀疑伟大耶和华的聪明和智慧，他对每个国族施行审判或者宽容，都是根据他们个人的功过，有些什么获取智慧的机会用来管理他们的律法，有没有提供给他们获取正确知识的条件，以及他对人类家庭拟定的高深莫测的计划。而当神的计划被显示，未来事物的帘幕被揭开的时候，我们全体最终都必定会承认那位审判全地的主已经施行了公义。见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神审判世人，根据的是他们怎样运用他所赐予的光。世人必须为他们拥有的事物负责，而不必为他们未拥有的事物负责。他们慈爱的创造主赐给他们的一切光和智能，无论是多或少，都是他们在公正之中接受审判的依据，并且他们必须服从和增进他们的光和智能，而且只是能够藉着神所赐予他们的光和智能来做到这一点。因为人活着不单只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说话。
救主耶稣基督令到活人和死者都同样有机会获得宽恕和拯救。
基督教各国对死亡之后的境况，经常是哲学家和牧师尽他们一切智慧和才能去谈论的主题。一般人通常认为人的命运在死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注定，没办法变更的了，不是永远幸福就是永远悲惨。如果那个人死的时候不认识神，他就必定永远受到坐罚，他的刑罚永远不会减少。 痛苦永远不会减轻，他在无尽的岁月里面获得拯救的希望亦都极之渺茫。但是无论这项原则几咁广为接受，我们都会发现他和神圣经文里面的见证是互相抵触的。因为我们的救主说，人一切的罪恶和亵渎的言辞都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灵今世来世都不可以得到赦免。这个正是清楚地显示出，虽然亵渎圣灵的罪不会被赦免，但是仍然有一些罪可以在来世获得赦免。见马太福音12章31至32节，马可福音3章28至29节，彼得在讲到我们救主的时候亦都说，他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顺从的人。彼得前书3章19至20节，我们在这里读到，我们的救主曾经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亦即是那些由挪亚时代以来就被囚禁的灵。那救主向他们传讲的是什么呢？是说他们必定要留在那里？当然不是。听下救主亲口讲的这个见证，他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4章18节。以赛亚亦都咁话，领被囚的出牢狱，领作黑暗的出监牢。以赛亚书42章7节。喺呢度可以清楚睇得出，救主唔单止向佢哋传讲福音，更加系去解救佢哋，带领佢哋离开监狱，喺大地旋转形成，或者神星一齐欢呼歌唱之前。约伯记38章7节，伟大的耶和华就已经思考和大地有关属于救恩计划的一切事。对他来说，过去、目前和未来都是一个永恒的现在。他知道亚当的坠落、大洪水之前人民的不义、人类家庭的罪牵深重、他们的短处和长处、他们的力量和荣耀、叛教、他们的罪行、他们的正义和邪恶。他亦都了解人的罪落和救赎，他知道救恩计划，并且提出这个计划。他熟悉世界每个民族的情形和他们的命运，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决定万事。他知道活人和死人两边的情形，而且无论是在今世或者在来世，他都根据人各自不同的情况和神国的律法，为他们的救赎做了充分的准备。
神完全公正而又慈悲地对待所有人，包括活人和死者。
有些人对神的公正、审判和慈悲所产生的想法极之愚蠢，是有智能的人不会采信的。譬如说，很多正统的牧师都普遍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到他们所谓的归信，假如他在那种情况底下死的话，他就要永远留在地狱里面毫无指望，他必须在痛苦之中度过无尽的岁月，永永远远无终止。而这种永恒的悲惨，却又往往只是起因于一些偶然发生的事件或者是巧合。好似话鞋带断咗，執行教义嘅人外套撕烂咗，或者係嗰个人住嘅地方唔啱等等，都可能间接咁令佢受到坐罚，或者成为佢冇辦法得救嘅原因。我要假定有个案例，呢个案例并唔特殊。有两个人， 他们一样那么邪恶，亦都忽略宗教。他们同时病了，其中一个运气好，咁啱有位信神的人去探他，而他在死前几分钟归信了。另一个派人去请三位信神的人，一个裁缝，一个鞋匠，和一个焊接工人。焊接工人啱啱要将一个窝柄焊接到个窝上面，裁缝要赶住在外套上面开个扣眼，而鞋匠就要修补一对靴，所以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及时赶去。那个人死了，落到地狱。这两个人之中，有一位超升到阿伯拉罕的怀抱里面，坐在神的面前享受着永恒持续的幸福，而另一位虽然跟他一样那么好，但是就落入永恒的坐罚，承受无可挽回的悲惨和永远的绝望，只是因为有一个人要补鞋，有一个人要在外套上面开扣眼，还有一个人要将窝柄焊接到个窝上面。耶和华的计划不会那么不公道，神圣经典里面的话语不会这样将人引入歧途，而为人类家庭所定的救恩计划亦都不会那么有违常理。这样的做法只会令神愤怒地皱眉，令天使惭愧地匿埋，并且令到每一位有美德有智能的人畏缩。如果人类的法律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主当然不会比人类残忍，因为他是一位睿智的立法者，和人类的法令相比，他的律法更加平等，他的法令更加公正，而他的判决亦都更加完善。正如人类按照法律审判同胞，亦都按照法律所定的刑罚来处罚同胞，天上的神施行审判亦都同样是按照人在肉身的时候的所作所为。见雅尔玛书五章十五节。若果说异教徒因为没有相信福音就要被打入地狱是荒谬之词，那说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都要被打入地狱亦都是一样那么荒诞无稽，因为人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见罗马书十章十四至十五节。所以无论是犹太人亦或是异教徒，都不会因为拒绝各个教派相互冲突的见解而受罚，亦都不会因为拒绝不是由神差遣的见证就被认为有罪，因为正如传教的人没有奉差遣就不能够传道一样，听的人若果不是听到奉差遣之人的传道，亦都不能够相信，所以他不会因为没有听到而被定罪，而且因为他没有律法，所以必定不会按律法受审判。
我们有责任亦都有特权，为那些死的时候还未认识福音的人接受洗礼和证实。
在讲到与福音有关的祝福，以及因为不服从相关规定而带来后果的时候，我们时时被问到这个问题，那我们的祖先怎么办呢？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会不会因为没有服从福音而被打入地狱呢？当然不会，他们要藉着永恒圣职的媒介拥有同我们在这里所享有的同样特权，因为圣职不单止是在地上行使，亦都在天上行使，并且在伟大耶和华的一切睿智作为之中行使。所以以赛亚所提到的那些人，见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 将会被圣职眷顾，并且根据同样的原则离开他们的监狱，就好似我们的救主，他持有永恒的麦基洗德圣职，眷顾罗亚时代那些不服从的人，并且在灵监里面传福音给他们听一样。还有，为了令他们能够达到神所有的要求，活着的朋友要代替已经逝世的朋友接受洗礼，这样来达到神的这项要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五节。他们当然不是为自己接受洗礼，而是为他们已故的人。保罗讲到这个教义的时候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九节。现在因为神的各项伟大目的正快速地迈向完成的阶段，而先知所讲的每件事亦都正是在这里应验。因为神的国度已经在世上建立，古代的制度亦都已经复兴，所以主向我们显示了这项责任和特权，并且吩咐我们要代替我们的死者受洗。这个正应验了俄巴底亚在讲到末后时代荣耀的时候所讲的说话，必定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的遗锐，国度就要归于耶和华。见俄巴底亚书一章二十一节。由这些说话看来，这些事和真理经文是一致的，向世人证实神的方法是正当的，又将人类家庭放在平等的立足点上面，并且符合每一项正义、公正以及真理的原则。我们要用彼得的说话来总结，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时候已经够了。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彼得前书四章三节、六节。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思考那些为死者提供救恩的教义怎样影响了约瑟斯密和他的家人，这项教义对你和你的家人有什么影响呢？复习约瑟先知有关父神和耶稣基督的教导，这些教导怎样影响你对天父和救主的想法和感受呢？这些教导和死者的救恩有什么关联呢？神怎样审判他的儿女呢？约瑟斯密说，为死者执行的洗礼是一项责任和特权。这项事工为什么是一项责任呢？你曾经有什么经验令你感受到这个是一项特权呢？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来推动主为死者而做的事工呢？父母应该怎样协助子女参与这项事工呢？为死者提供救恩的教义怎样显示出神的公正呢？怎样显示出神的慈悲呢？学习本章之后，你会怎样向其他信仰的人解释这项教义呢？相关经文，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八至九节，六十一章一至三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教义和圣约第一百三十八篇十一至三十七节。